请大家翻开圣经，翻到以赛亚书三十五章。这是圣经里我特别喜欢的一章。我以前说过，我很喜欢按顺序读经，从创世纪读到启示录。有时候只读新约和旧约，但喜欢一本一本、一章一章的读。同时，我也很喜欢随性的阅读，也就是随机找到特别喜欢的几个章节。这就好像是我森林中的小木屋，我可以躲进去，尽情享受主的美善。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我还没有想好怎么命名，只是个描述，还不是标题。得胜生活的要素。神为我们预备了一个特别的配方，我请大家注意三个特定的要素，我们可能从来没有想过把它们放在一起。今天我们来尝试一种新的方法。以赛亚书三十五章第一节，旷野和干旱之地必然欢喜，沙漠也必快乐，又像玫瑰开花，必开花繁盛，乐上加乐，而且欢呼。黎巴嫩的荣耀，并加密与沙伦的华美，必赐给他。人必看见耶和华的荣耀，我们神的华美。我们先停在这里。我想请大家注意这种先知性的语言。很多年前，我研究过圣经里提到水的地方，无论是说雨、鱼、河水、水池、湖泊、海洋，我有一个重大的发现：不管是以色列民族遇到问题，还是个人面临问题，答案总是水。水总是在代表圣灵的工作，象征着神进入了破碎的环境。这在约翰福音第七章中表现得更明显。耶稣说，我们的肚腹里流出活水的江河。他关于这句话后面的解释是说，信他的人要领受圣灵，也就是说，他这种比喻的语言来表达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在圣经中看到圣灵降临像是大雨，这都是圣灵的浇灌。河水、池水，像这些都象征着神超自然的介入破碎的环境。当我们看到旷野欢喜，其实是在说荒凉的地方兴起了生命。我们看到第三节说，你要使软弱的手强壮，无力的膝稳固，对胆怯的人说，你们要刚强，不要惧怕。看呢，你们的神必来报仇，必来施行极大的报应，他必来拯救你们。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那时，瘸子必跳跃向路，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在旷野必有水发出，在沙漠必有河涌流。第三节说，软弱的手强壮，无力的膝稳固。对胆怯的人说，你们要刚强，不要惧怕。你们知道的，当你害怕的时候，别人告诉你不要害怕，并不能真正的帮助你摆脱恐惧。只有在一些情况下，我没有时间细说，但在约伯记和以弗所书中提到，我们说的话可以在人的身上画一个靶心，吸引神介入这个破碎的环境。思想上的辩论没有办法帮人摆脱恐惧。我们常等着神做些什么，但其实神在等我们说些什么。他说， 对胆怯的人说，不要惧怕，神必来报仇。在这个问题上，他会来说决定性的话。在你的生活中，神会做最后的决断。我们可以相互支持说，我不知道神会怎么做，他什么时候做，但我相信他是慈爱的天父，他会为你的处境做最后的决断。你不要害怕，不要害怕，因为那样你就认同了仇敌。我们不要惧怕，我们来坚强站立。这里说，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什么意思呢？鼓励总是能增加盼望的指数，这就是鼓励的力量。每当你给别人一句鼓励的话，你就在他们心里兴起了盼望的力量。圣经里的盼望跟我们文化中的盼望不一样，我们文化中的盼望像是一个愿望，我真希望可以这样，这个没有保证。但圣经中的盼望是喜乐的期待，好事发生，是一种快乐的期待，非常好的事会发生，所以我现在就要欢喜快乐，好像已经发生了一样。盼望给了你欢庆的权利，就好像这已经实现了。持守盼望是得胜生活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同样，我们相互鼓励，就像基督的肢体，各个部分彼此支持，营养从一个家人传递到另一个家人。同样，我们有责任通过宣告主的话，来给彼此增添力量。主在等你说什么。这里每一个人都有发预言的恩赐和能力。这里说，对彼此说不要害怕，接下来说神会来，这就是预言性的宣告。有的时候，主的手，我不确定这么说是否准确，但神的手被限制介入这个环境，直到勇于担起责任的人，也就是你我，去说些什么，去做出宣告。主在等待他指派的担任救赎角色的人站出来，相互发预言说神会来。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什么方式，但我相信他是天父，他是神，他会来为你伸冤。我觉得盼望在基督徒生命中至关重要。想象一下，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担起这个责任，确保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中说那样，你们聚会的时候，个人会有诗歌，会有教训，会有启示，凡事都将造就人，也就是我们走进这里都准备好去建造别人。会怎么样呢？这会营造出一个氛围，然后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那时瘸子必跳跃向路，神超自然的能力会降临，会去修复破碎的地方。这就是宣告盼望的人创造出来的环境和氛围。我们有责任去营造这样的氛围。我们经常把这个责任留给敬拜团或者带领聚会的人。你走进来的时候，去找个人说，你期待的日子就要来了，就来了。我想带大家看尼希米记第八章。第八章是我的最爱，今天我给你们分享的都是我的最爱。 这个故事很特别，以斯拉和尼西米本来是一本书，这两部分讲述了被掳的以色列人回来重建家园，特别是耶路撒冷，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先重建圣殿，然后重修城墙，接着重建城市。当你重生的时候，首先圣灵进入你的生命，你成为圣灵的殿，然后他开始重建你生命中的那些部分，让你有力量，有安全，被保护。首先圣殿，然后城市。每个人的经历都是一样，在这个故事里面，城墙已经重建了，圣殿也建好了。他们之前试了72年的时间想重建城墙，都失败了。仇敌每天晚上都会来拆毁他们所建的。尼希米来了，他的名字的意思是安慰者，象征着圣灵，他来帮助他们重建城墙，在52天就完成了。他们一生做不到的事情，一个季节就完成了。因为有了这圣灵这位安慰者的帮助。但后来，他们发现了圣经。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感觉这一代人之前从来没有听过神的话语被诵读出来。他们聚集在水门那里一个开放的广场上，所有的人都在了，从最小的孩子到最老的老人都聚集在城市广场上，从日出到日落，他们一直站着，站了很长时间。他们从来没听过神的话被诵读出来，祭司在人群中奔跑做翻译，因为有语言障碍，他们在解释。你可以想象，从来没听过神的话，第一次听到圣经的感觉。人群中每一个人都在哭泣，因为他们听到神的话，意识到神的标准很高，自己的生活标准才很低，根本没办法相比。他们很悲哀哭泣，因为觉得自己一直在辜负主，直到这一刻他们才意识到，所以他们一直在哭。第9节，尼希米第8章第9节，省长尼希米，做祭司的文士以斯拉，并教训百姓的利未人，对民众说，今日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圣日，不要悲哀哭泣。这是因为众民听见律法书上的话都哭了。我们先暂停一下，多少人在教会里长大的？多少人以为哭是圣洁的表现，越悲伤就越圣洁？我太太从来不想成为代祷者，因为她发现每个代祷者都很抑郁，所以她写了《快乐的代祷者》这本书。我们看到了有趣的画面，这里说，她说不要悲哀哭泣，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是圣日。这是每一个布道家的梦想呀，每个人群，整个人群在悲伤哭泣，等待着讲台呼召。然后神的话说，别哭了，别难过了，听听神的指示。第10节，又对他们说，你们去吃肥美的，喝甘甜的，有不能预备的就分给他，因为今日是我们主的圣日，你们不要忧愁，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这话就从这里来的，因靠耶和华得的喜乐是你的力量。利未人安慰众人说，于是利未人使众人静默，今日是圣日，不要作声，也不要忧愁。众民都去吃喝，也分给人，大大快乐，因为他们明白所教训的他们的话。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看，这对我来说一直很重要。有时候，这么说吧， 在你被神的话语改变之前就欢喜快乐，比你已经得胜一段时间后再欢喜快乐需要更大的信心。总是在寻找真挚的信心，在还没有经历个人改变之前就欢庆神的良善，神的话语的力量需要更大的信心。实际上需要超自然的信心，因为我们很容易评估自己的能力去反应，而不是评估神的能力去回应。第二个要素是欢庆，欢庆确保你周围的每个人都有足够的原因来一起欢庆神的良善。是，但我们的生活标准远远低于他对我们的要求。是，但我们要欢喜快乐地走向成熟。在世界上我们快乐才喜悦，在神的国我们喜悦从而快乐。在神的国会用完全不同的方式处理生活中的每件事。我们表达对神良善的信心，在没有任何理由欢庆之前就欢庆，正是这种欢庆带他们经历恩典。在圣经中，特别是旧约，我们看到很多的时候，旧约的人，比如大卫，他们在旧约的背景下显明了恩典，恩典是神给出的能力。在那些时刻你可以看见他们本来不配，但是他们提前欢庆。欢庆包含一些层面，我们来看一下。第一是喜乐，当神的灵在一个人生命中做工，喜乐是明显的果子和证据。你可以做一些决定来强化喜乐的生活方式。有一节很奇怪的经文，在诗篇第二篇说，当存战惊而快乐。显然喜乐不只是一种快乐的感觉，也不是一种一切都很顺利的时候感到的很无比的开心。实际上这是因着对神的敬畏而做的决定。
Good point, Bill.
Bill 说得好。
All right, here's an interesting thing on play.
关于玩耍很有意思。科学家发现大约需要400次重复才能在大脑中建立一个新的突触，但如果在玩耍中进行，只需要十次到二十次的重复。科学家发现大约需要400次重复才能在大脑中建立一个新的突触，但如果在玩耍中进行，只需要十到二十次重复。当神命令我们像小孩子，任务中也包括了玩耍。我的助手 Mike Van Tengen 读了一本书和这个主题相关，他给我看了一个章节很吸引我。我在我的一本中书里面记录了这个故事，但我找不到是哪本书了，我只能凭着记忆来讲。他们把医生分为两组，给他们相同的疾病症状列表，然后在症状中加入误导性的信息。这两组医生要分析这些症状得出诊断。一组医生在开始之前拿到了糖果，但另一组没有。 拿到糖果的医生更快得出了结论，而且辨别出了误导性的信息。没有拿到糖果的医生逊色多了，显然糖果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还有，许多例子表明，人们在玩耍中学得更快。他们分析复杂信息的能力也更强，更有效率。我们应该越活越小，而不是越活越老，但是我们往往是越活越老。如果你仔细想一想，盼望和欢庆或玩耍这些要素是遇到困难的时候最先放弃的。当生活中出现挑战，这些就被放到一边，我们变得很严肃，去关注问题，却没有意识到在神的国度里，玩耍是带来突破的方式。喜乐，为简单的事欢庆，这些都在表达神的国。关于第三个要素，有一节经文我想读给大家听，在以赛亚书61章，请跟我翻到那里，我再读几节经文然后来总结。以赛亚书61章第一节，我们只读前三节，很棒的经文，很熟悉。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消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处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成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赐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仪代替忧伤之灵。圣经中很多经文可以说明我现在想表达的观点，但我想来看这一句，华冠代替灰尘，华冠代替灰尘。灰尘也就是灰烬，是敌人在我们生命中毁坏后留下的残骸。圣经说仇敌来了是为了偷窃、杀害、毁坏，所以无论是死亡、损失、破坏，这些都是灰尘。神要将每一堆灰尘都变为华冠，他并不是把灰尘变得说得过去，他决定要把我们人生中最糟糕的部分变成最美丽的部分。我多年前听过一位先知的话，大概40年前了。他说，主说，我不会移走你生命中的伤疤，相反，我会把它们做成精美水晶上的雕刻。只有他能把我们生命中最破碎的部分变得不只是过得去，而是成为美丽奇迹的见证。我认为美可能是神的国度中最容易被忽略的主题。这是神所造的一切的支柱，他创造了伊甸园，伊甸意味着极度的喜悦、愉悦，所以这里有完全的美、完全的愉悦。然后神创造了亚当，把他放在园子里，然后夏娃，这意味着他在创造亚当之前就创造了滋养亚当的环境。所以每当他把你放到一个环境中，你成长 所需的一切已经在那里了，我们只需要把眼睛打开，看见，去认出来，这是神放在我生命中的。我告诉你，你生中最糟糕的那一天，太阳依然升起，依然很美，太阳依然落山也很美。在我们生命中最可怕的处境的周围，神都留下了他的印记。我们永远不会说灾难是好事，但神能够把这些事变成美好的事。我们带着惊叹的眼光去发现神所成就的美。前段时间我在读一本书，我找到了这句话，我在一本书里引用了，今天早上我找到了，很高兴。这书的名字是改变世界的力量，所以美的力量比我们意识到的要重要的多。我来给你们读一段话，在 Brand Zane 的一本著作《美将拯救世界》中，他讲了一段很重要的教会历史故事。1000年前，弗拉基米尔大公想找一种新的宗教来团结他的人民，尽管他是异教徒，他意识到精神上的连结可能使人团结，所以他就派了使节到邻国去考察他们的宗教和对人们生活的影响。去考察基督教的使节去了拜占庭的首都君士坦丁堡，接下来的是他们的回应。我们去了君士坦丁堡，他们带我们到了敬拜神的地方，我们不知道自己是在天上还是在地上，因为地上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美丽的景象，我们不知道如何描述，只知道神与人同在，我们无法忘记那种美。这是对美的力量的见证。这些使节说的是基督徒敬拜神和他们为尊崇神而创造的极其美好的环境，这种美让他们的心倾倒。异教徒被吸引到神面前，因为有一代人发挥他们的影响力，创造了美好的环境。这种创造性的表达的恩赐显明了神的本性，这显明了神，帮助神，帮助人们了解神的心意。我认为美应该得到优先的关注，值得奋力去争取。美通常需要一点额外的精心的努力。这会对内在的意识有所触动，这对一个人内在的心理状态有很深的影响。看到神设计的美好无处不在，几年前我在阿拉斯加
Amen
给驼鹿传福音。
And it was fruitful.
很有果效。
He was instantly converted.
他们立刻被转化成了美丽的物种。
Something beautiful. Thank you. Exactly.
没错。
He was instantly.
他们立刻转化成了持续复兴的物种。
Backstraps, yeah. And I remember sitting.
我记得坐在小山坡上。就坐在那里，到处都是蓝莓，还有那种小花，大概只有5毫米大小， 就是这样的亿万朵这样的小花延绵树里，神本不需要造这些的，这些美景几乎不可能被人看到触摸到。我怀疑说我们看到的这些灰熊可能会欣赏那些小花。但神情不自禁地造了，他就是喜欢创造美。当你想到美的时候，也是基督徒生命的一部分，需要一点额外的努力去显明它。听上去可能有点奇怪，可能是你的措辞，你写感谢信的时候多花一点时间，可能是你并不是随便的把画挂在墙上，而是慎重的比对决定，可能是很简单的事，比如说给孩子们穿的衣服。我不想把这变成物质主义，我只想说历史上有人强调美，而把人吸引到神的面前，这证明了他创造的本质，证明了他的秩序。这是一种特殊的三重配方，为信徒预备了特殊的得胜的生活，就是盼望、欢喜和美丽。正是这三个要素的结合，使我们能够升到高处。有一位我们的毕业生，大约一个月前结婚了，他们在耶路撒冷举办婚礼，但在婚礼前的前两三天，以色列爆发了那场可怕的战争。我不是让你来评判，我在分享一件我欢庆的事。他们选择在最恐怖的环境中举办了婚礼，这对我来说预言了一个强烈的对比。神创造的世界中有混乱，也有人站出来说，但这也很美好。说起来有些奇怪，美丽、慷慨、欢庆，这三样东西可能还有更多，这些会唤醒一个人的内在意识，认识神和他的良善。而你我有能力去加强这一点。比如说当你今天出去吃午饭的时候，可以很认真地看着服务员的眼睛说谢谢，不是随便说说，而是认真地投入。可以再加上慷慨的小费。我们要用心爱神，这意味着要深思熟虑。这也是我们奉献的一部分，不只是随意做事，而是更有意识地做。为什么呢？因为我想过，这样能更显明他是怎样一位神。这是一种特权，这种不寻常的盼望、欢庆和美好。调备出来的美食会用神的良善去滋养这个世界。 请大家起立。
One of the things I have become convinced of is the.
我很确信复兴、改革和文艺复兴都很独特。
And this book I did.
我写的《天堂敞开》这本书里面，我试着分别定义了这三者。在复兴中，我们学会敬畏神。我们不再惧怕别人的反应。我们遇见神的大能。在变革中，我们承接来自人的恩宠，因为我们的心与神的心意连结，它开始启发实际有效的方式改变我们的生命，改变社会。但在文艺复兴中，你发现神的美。我不认为这是三个阶段，我认为这三者会不断相融并显明在生活中，因为在某些情况下只有放胆传福音才有效，在另一些环境中微妙的美好才起作用，各有各的方法。我们想带着全然委身奉献的心来面对世界，让世界变成天堂的样式。这不是耶稣教我们的任意的祷告，而是来自天堂的命令，在地如同在天。那里的美应该是这里的美。天父，我求你赐给我们恩典。我再一次请求，我一直为我们求这种恩典，求你赐给我们恩典，去传递盼望，去用玩耍的心欢庆，去看重你的美，在最尴尬的时候欢庆美好。我们有为有如此的荣幸而感谢你。在任何人离开之前，我想问一个问题：如果有人在这里，你和耶稣没有个人的关系，你不知道什么叫跟随耶稣，你不知道什么是圣经中的重生，也就是说圣灵进入你的生命，让你从内到外的改变。如果有人在这里说 Bill，我从来没有这种经历，我很想跟随耶稣，我想得到和神的平安。如果是你的话，在线上的也请你给我们留言，跟我说那是我，我想确保我有跟来自神的平安。还有吗？好的。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好消息。耶稣担当了我们罪的刑罚，让我们可以进入他永生的生命。我现在就邀请你向耶稣敞开心，说：我接受你做我的救主，我离弃不荣耀你的生活，我愿意用我的生命来服侍你，尊荣你，称颂你，做我的救主。